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那么星期二呢，是我们教牧同工啊，或者说在教会侍奉的同工一起分享交流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晨曦讲座呢，会安排这个教牧新视野。那当然教会的问题啊，教会各方面的一些的素材其实是很多的，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用几次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的小组教会、细胞小组教会，或者教会中有小组，这个中间呢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我知道很多教会内地呢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啊，我们说这个化灵为整，或者说化整为灵啊，啊，随着这个福音的工作的拓展，其实这样的一个转变好像是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所以我看这一两次谈到这个小组是一个是笼统的，是来谈，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探讨小组呢，教会分小组还是小组就是教会，哇，这些是也是理论性的课题。
嗯，那教会分小组呢，还是教会是小组呢，还是教会要小组化等等，很多人呢啊，一方面是希望学习，但是一方面呢可能又觉得啊始终并不是非常清楚其中的这个分野在哪里。所以透过今天呢开始，我们有几次呢来谈一谈这个小组、细胞小组，或者说这个小组的这些架构跟整个教会的发展，或者说整个教会的牧养成长各方面呢，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这是对于教会服事的同工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盼望呢在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那么今天呢教牧新视野姚牧师啊，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其实好多年前很多教会都已经在努力的去探讨，就是所谓的小组化或者小组教会这个问题。那先问一下姚牧师啊，你在教会过去牧养的侍奉时，教会有没有小组？
教会当然有小组，比方在团契里面就他们就分小组，但是确实的，我这么多年来呢过去牧养呢就没有把这个教会整个教会呢把它小组化。
嗯嗯，
当然我也了解很多其他的教会他们已经进行小组化，真的整个教会就拆就没有，
全部是变成小组了，对
了，部门啊都小组。那么我不晓得在你那方，你是宣教师啊，在不同的地方服事，当然你那个视野啊也更见的教会更多了。
嗯嗯嗯，其实我自己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啊啊，我觉得我观察有一点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其实这个教会小组或者所谓的小组教会呢，其实是一个观念的，或者说教会牧养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千万不要误解说啊，那是不是传统教会好像姚牧师，我们教会是有分小组，可是呢是不是传统教会就没有办法达到牧养呢？还是这个小组本身带来的一个在牧养方面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那么过去研究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些架构啊，或者说小组成长的一些要素，他们就做这样一个区分呢、啊，就是他们提到这个小组教会还有这个教会中有小组，这是两个基本的不同，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所谓细胞小组教会呢，并不是指说哎教会小组化，或者说教会有小组，好像很多教会呢就说啊，那我们教会要走小组了，所以我们就不要有团契了，所以呢青年团契啊这个少年团契全部解散，全部把它并入小组里面，那这个是不是就叫小组呢？还是说另外有一个观念，就是指教会本身 就是在小组当中啊，去发挥它的一个功能。那我自己的母会呢，其实是从一个很传统的教会呢，慢慢转型到一个所谓小组教会。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的教会大概不下有，应该有上百个小组，相当的多。那么当然还是有逐日崇拜，但是这个是一个牧养的一个策略哈。所以我在说这个不是所谓的，我要强调不是所谓绝对对和错，而是只是一个方法，一个策略而已。
其实我了解小组教会呢，在香港呢，很多基本上他们都不需要我们传统教会有所谓部门呢。部门的化的教会呢，大半都是按教会的功能，比方什么崇拜啊、
宣教啊、
宣教啊、布道啊、团契部嘛。
但
是小组教会的概念呢，不管你怎么说呢，他就觉得教会重要的功能都可以在小组里面来进行。所以呢，他们那个不管他的哲学是怎么呢，都觉得这个小组那个作用呢，就可以代替，某一方面这样说，可以代替传统有那个部门有那些功能。当然呢，这个呢也是有一种的关键，就是每一个小组谁来带领呢，那个小组长怎么培养呢，他们就很注重这个方面。
所以呢，在这个小组啊，跟一般所谓姚牧师讲的这个传统的教会以部门来区分，其实在这里就凸显了，对教牧侍奉的同工来说呢，就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在整个教会的运作方面呢，随着不同的部门，过去包括我自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曾经啊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有宣道部，就是负责差传宣教的，负责这个啊传福音的，这个布道的，负责这个关怀的，负责团契的。那么定期呢，这些各部会的这个所谓负责同工呢，我们就聚集讨论教会一些整体的发展。那么我们也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对教会的一些事工呢，其实是更加顺畅，因为好像按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哈。但是这几年呢，啊，应该有十几二十年呢，这个所谓细胞小组的观念进来了，那么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晓得姚牧师同不同意。就是在小组里面，你会发现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实际参与在教会的机会就多了。
其实传统的那种的部门化的方式呢，我也不可以说行之有效，但是可能面对一个新的时代，那个变化这么技术，可能小组这个表达的作用呢，就可能适应这个时代就更容易一点。我个人这都不否定传统那种的方式，但是小组因为他强调主要的教会的重要的功能都放在哪里呢？那么我没有这个经验了，因为很多传统教会转型到小组这个过程的教会呢，他们成功的经验分享了，这些同工都在放在这个你怎么样培养这个组长，这个小组组长。其实传统教会他有导师，他有什么团契的团长，团长底下也有组长。一层一层的架构式的啊，这个是不是在组合上、组织上，面对这个年代太过庞大了，太过这个速度不转换转变的那个方式太过慢了，是不是这回事呢？我觉得这个呢，就跟你怎么样去带领有关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好的小组的组长，或者说你培养不来呢，那么很多教会转型，从传统教会转型到小组教会
失败的
过程都失败的。
对。其实关键其实谈到归根究底呢，其实还是这个人的问题哈。但是呢，我觉得先有一个观念呢，在澄清，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小组呢，就是把每一个在小组里面，他们称之为所谓细胞小组，就看成是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的一个群体了。那么透过参与这个所谓细胞小组的生活呢，信徒弟兄姐妹可以全面的去体会教会所有的一些功能，也就是教会所供应的一切基督徒生活的信仰经验。所以换句话说呢，有人说这个细胞小组就是一所所谓的小型教会哈，小组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小组。当然我同意啊，很多人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跟教会观呢，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认知的差距，有的人不认同哈。但是呢，在这里小组教会呢，所谓细胞小组，就是说让所有信徒都会被邀请在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小型教会当中。所以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姚谦牧师，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包括以前我们在带小组的时候，这个小组就有敬拜，有祷告，有分享啊，然后呢在彼此之间的关怀牧养，就好像是一个所谓现在啊这几年也流行所谓的这种家教会的方式，这种模式。但是呢，在当然在整个牧养体系上面呢，是还有一直往上去发展。但是呢，这个小组大家要有一个观念，不是一种所谓教会委派一个人，好像刚才姚牧师提的，很多教会为什么会失败，比方我们教会找了10个人，我们就委派他做组长，然后就给了他一些组员，那么他就是好像觉得说，我只要定期有这个小组的聚会，那么就算是有小组了。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小组的这个功能发挥的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关键。
在以人的世界里面呢，如果我回到圣经来看，其实使徒行传的话也说，教会早期开始的时候，圣经记载呢，他们都一起在家里面来聚会嘛。那么如果我们追溯到这个源头呢，那么早期教会他们也是在家里面聚会，
对了
没有现在我们这么多不同的名堂，有家教会、细胞等等。但是你看使徒们，他们有一次过也是很多人布道性的、福音性的聚会，那个是不是算是聚会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你要按圣经来辩论呢，我就不太过分要强调小组与否。但是我们这个主题啊，跟你这几次聊啊，谈到这个细胞小组呢，我们也来认识现代这个教会里面谈到这个细胞小组，他们就也是一个有一种的结构的，他们那个架构什么主任牧师，我有些的了解呢，他们就很多不同的名堂分区，有区牧长，有不同区有区牧，那么区牧底下有区长，区长下面也是有小组长，小组长也分派给他训练，他有不同的责任等等。其实这个也是跟传统教会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是另外一个架构而已。
对，其实我同意姚牧师的说法哈，就是好像小组里面，比方我们的理解啊，也许你可以参考到一些所谓的图表，但是大概可以理解，就是透过广播你可以听得懂啊。组员上面有小组长啊，可能8到10个人一个小组，那么小组长上面呢几个小组里面呢，上面有一个区长，那区长可能就照管3到5个小组长了。那么区长上面呢还有一个所谓的区牧，牧区啊，一个区牧。那另外下面呢，再上面有一个区牧长啊，或者说牧区，这个牧区他来负责，然后最上面有一个主任牧师。那么通常呢，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一般比较大型的教会呢，他们用这种小组牧养的方式呢，是真的是比较容易牧养关顾到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好像和教会整个那种所谓传统的这种分布的这种治理啊，虽然组织架构是不一样，但是其实大家关键的着眼点就是希望能够让教会整体的这些事工也好，牧养也好，能够更加的全面。我觉得这个用意啊，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其实就算一些真的超大型的教会，我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标榜什么小组化的那个教会的作用，但是哇，他们也有不同很多的称为团契的这个架构。哇，每个团契已经100多个人，
也有，
所以我们中小型的教会就觉得，哎，这些大型教会他们的那个团契就是很多的小教会。
对，
啊，如果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谈这个细胞小组，它也是这个架构，但是它是用区、用牧区、区牧长等等。其实当然呢，它你说哎还是不同它的运作的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当 到底他那个区，他那个组里面那个组长那个任务，他的责任怎么去可以发挥整个成为教会的功能。
嗯，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当然弟兄姐妹，如果你所在的教会啊也开始是在走这个所谓的小组化呢，我们非常期待当你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以后呢，你可以赶紧透过短信呢和我们来交流，和我们来分享。
光明如日在主天，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我不惧危险，亦不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救主常同在，我有大平安，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好，很好的一首诗歌，鼓励我们呢、啊、真的常常在主的面前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与主有美好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谈这个小组呢，小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一种所谓的关系人呢、啊、那么基本上呢，细胞小组这个教会的一个架构呢啊，刚才我们也谈过，过去传统以事工为导向或者以人为导向，这方面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探讨。那并不是说以事工为导向的教会呢就忽略人哈、啊、因为所有事工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些事工的架构帮助人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呢，小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以人为导向。所以呢，细胞小组教会它并不鼓励在教会中呢建立太过繁复的这些所谓事工架构。啊，所以你看小组教会大概不会有什么啊拆船部啦，什么祷告部啦，啊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没有的。因为他认定是人呢才是教会发展和服事的一个最主要的考虑，而不是事工。所以刚才我们也提过呢，他通常就是以人，以区牧或者是以区小组小组长这些呢来做一些区分分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是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一般呢，我想这个在我们探讨这个小组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小组，姚牧师，我觉得每一个教会的信徒在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间，这个所谓的成长历程是一样的。
其实我念社会学以前很多年前，
嗯，
就算在一个科学的发展里面呢，也有不同的侧重。
嗯，
一般很早期的时候呢，哇，就什么功能啊，注重功能，功能学派。往后呢，哎，从学习来说呢，哎，他也转换到要注重这个 interaction 这个相交。
嗯，
那么我们谈小组教会，他们那个注重也不是说那个传统那个部门呢那个。功能不需要，但是它放在人就是一个相交，大家那个交往方面注重这方面。
嗯，
所以他也讲这个历程， 就是一个小组的参与的人，其中的人他怎么样去成长。
嗯嗯，
所以呢这个步骤呢也是我们作为理论呢也稍微
谈一谈，
谈谈了，
对对，
什么认识期啊，冲突期啊，他们强调，那么进到一个地步大家可以共融啊，或者说哎成熟了，哇，你就组员呢有外展啊，有技术的倍增期啊，增长等等。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叫细胞要分裂哈，因为正常的细胞，健康的细胞是会分裂的，所以一个小组呢会小组会产生小组。其实小组里面有一个观念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强调的就是说这个牧羊人呢，过去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牧师来牧养羊群，他说牧羊人呢不会生羊，只有羊呢才会生羊，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在小组里面的确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观念，就是哎呀，牧师去讲福音啊，请牧师去布道，请牧师去这个
什么的牧师，
什么都是找这些或者长老。对了，那么好像始终这种焦点，大家的观念呢始终是聚焦在传道人。当然传道人有呼召，那么应该去传扬福音，但是信徒反而忽略了自己传福音的一个责任。所以小组教会或者说细胞小组呢，在整个过程中间呢，刚才提到了认识期啊、冲突期啊、共融期啊、外展期啊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小组里面的一个发展。其实任何一个团体啊
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聚焦在人的身上，那么让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关系，那福音就可以啊有果效的被传开。所以其实细胞小组呢，我们谈这么多呢啊，有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其实有四个很重要的要素呢，是这个精髓，或者这样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掌握的。
当然呢，第一就他们很注重这个小组的生活啊。如果我们说教会服事里面注重人，不是从功能啊，从部门来为主呢，注重人就要看重这个小组的生活。那么细胞小组强调小组生活，不是我们常常说这个聚会为主。那么怎么叫强调小组生活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组员参与在其中啊，彼此牧养啊，那个组长推行，大家要互相关怀等等，是不是这个是就是小组生活呢？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呢，真的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观念，就是啊只是聚会。那么聚会到一个结果呢，只是为了说啊我们这周有小组聚会，而是应该培养一种氛围，就是当小组聚会要来的时候呢，这些组员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小组里面他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分享，一起的带导，甚至呢讲到生活的这种关系呢，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多走一里哈？其实当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组员也好，或者成为一个组长也好，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即便不是有所谓小组聚会的时间呢，我们平常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好，彼此之间的关怀也好，是实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让人真的感觉到哎呀，这个小组里面真的是有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组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髓。而且在小组里面呢，不再只是一种单向式的啊查经啊讲道啊，而是让每一个组员他们有机会来分享他们自己的心得。
他们分享每个星期见面的时候啊，这个星期我有没有眼泪，我快乐是什么事情。过去如果我们是团契啊，或者说有主题的啊，那么这个星期我们聚会那个主题什么，就那个专注放在哪里。但是我猜小组生活呢就不是这回事了。我们见林正牧师的时候，哎呀，不是我们谈播音广播难处，是哎我这个人这个星期过去我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啊，是这回事。如果我们注重人呢，我看这个小组那个作用就是在这里。
对，那走过高山低谷呢，在我们的身边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陪伴，其实这个就是小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它的精神啊。那么另外很重要的
要素呢，就是一种生命的装备。那千万不要只是停留在这种肢体之间彼此相爱，好像哎呀，今天我关心你，明天我关心我。那么另外也会产生一个盲点，就是如果彼此的关爱的话，就造成永远只是在这个小组里面享受啊，这种小组这种相爱的生活哈啊，在这里真好，好像当年彼得和耶稣上山的时候，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哎呀，我在这里真好，搭三座棚哈。其实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在这个小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组员之间彼此这个生命的装备。
这个装备就是可能这个小组组长跟组员呢，可以发展到要增长呢，小组要倍增呢，也必须具备的。就是我们说在传统的教育里面，你要学习服侍啊，你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操练装备，你怎么去可以来帮助他人来成长呢？所以小组的教会呢，这方面呢，我看一定也是很重视。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小组教会里面呢，或者说小组里面，其实不要忽略了，就是大家一起的敬拜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呢，一见面就是啊，小组聚会咯，大家吃吃喝喝咯，啊，大家聊天啊，大家分享，当然这个很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聚会中间，耶稣基督仍然是唯一的中心了。所以这个小组的元素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敬拜，一起侍奉啊，一起活泼积极充满欢乐的这种敬拜，这种的氛围是很重要的。
他们把这种敬拜崇拜叫做有一个特别的名堂叫庆典。
啊，
很注重这个崇拜的庆典啊。这个呢，我觉得注重敬拜就是一种很活泼的属灵生命的表达。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小组教会他们就比较强，
对，
强调。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小组教会呢是值得我们学习或者说很重要一个要素，就是他们非常看重祷告的生活。还有非常敏感圣灵在组员人与人之间呢，弟兄姐妹之间呢一个非常强烈的工作。所以细胞小组教会得力的秘诀就是全体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愿意委身在祷告，而且深信呢圣灵的掌权工作。那么想想看呢，如果一个教会，其实不只是小组啊，我觉得这个对教会同工或者教会的牧长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缺乏热切的祷告侍奉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不能够期望啊，教会去经历圣灵大能的工作，还有他所要施行的恩典。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和能力呢，那么教会如果真的要发动啊各方面的一些事工呢，其实是有困难的。除非我们真的弟兄姐妹都经历到圣灵的能力。
这个年代呢，其实重视祷告、重视圣灵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就算传统的教会他们不走小组化的道路，但是他们也开始
看重
认识到圣灵的重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突破。
对，其实真的我们也要为教会好好的祷告。其实今天无论你的教会是不是已经所谓发展这个细胞小组，或者说有小组，或者说还是停留在所谓传统的这些事工架构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其实教会不可以忽略圣灵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好，今天我们晨曦讲座呢，我们的教牧新视野就和弟兄姐妹先分享到这儿。下个星期呢，我们会继续和弟兄姐妹继续来探讨这个教会小组化，甚至我们会谈一些的例子。好，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